我们今天早上从根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以西结书第二十一章，一开始读的时候真的就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思想是什么呢？有一些思想是昨天讲到的，最后是讲到树林要被这个火焚烧，因为你要面向忍者，你要面向南方，向南地下攻击，地下预言来攻击南方天野的树林。那么接下来就讲说，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忍者，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地下预言来攻击以色列，就是攻击以色列跟攻击树林是几乎是同时在那边讲。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意思就是说，这些茂密的树林成为以色列人堕落的原因。既然说是这个树林都要被火攻击，那么以色列跟圣所怎么可能不被攻击呢？啊，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也在这样想，到有一天这个世界被攻击，而被世界影响的人又怎么可能不被攻击呢？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哎，我们常常希望怎么样呢？啊，这个事情是别人引起的，所以呢，这个我错，结果怎么样呢？希望我们不要受刑罚，别人们受刑罚，又是都是怪他们，因为都是他害我的嘛，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这个人的心思哦，很奇怪的。什么叫奇怪呢？奇怪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别人这个诱惑我的，那么也不是别人强迫我的，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做的嘛。那么既然他受刑罚了，那我怎么可以逃脱刑罚，把错通通归在他的身上呢？今天我们人是，我在这边读的时候，就上帝他的预言，他看一件事情，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是这个树林是要被火焚烧，但是你以色列跟圣所呢？你在以色列地的人跟圣所里面进去的人，你所做的是什么呢？上帝很公平。OK， 好。那么下面讲到要把义人跟恶人一并剪除。这的确，我在想，这个义人恶人，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把好人坏人就把它翻译成义人跟恶人呢？还是就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哦，义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叫义人啊，那么恶人就是不敬畏神的叫恶人。我真的不知道中国人在这个那么多年前在翻译这个义人恶人的时候，因为在我心里面一直有这样一个这个体会。什么叫体会呢？当我在里面把好人跟坏人就好，把好人跟坏人一起除灭，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好人跟坏人只是比较的嘛，是吧？比如说你犯一个罪，我犯十个罪，那你可能就是好人，你跟我比你是好人嘛？跟神比呢，谁是好，谁是义人呢？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呢？那很显然的，这边讲到的义人跟恶人是一个人跟人比较的，就是强盗里面还有好强盗跟坏强盗嘛，是不是这样啊？吸毒的人里面还有吸的多的跟吸的少的嘛，对不对？吸毒人里面还有分成什么呢？会去偷啊抢啊这些人跟一个怎么样，一个吸毒人他也不偷不抢，是不是啊？这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人的时候，我常常说，哎呀，我觉得我很好啊，那要看我跟谁比了嘛，啊，我跟比我差的人，我与跟我差的人比，我就比他好了嘛，那变成这样。所以今天等到有一天圣经里面讲的连好人跟坏人都要一并剪除的时候，我用另外一个思想来讲的时候，就是所以不管他是好人也好，不管他是坏人也好，不管他是义人也好，不管他是恶人也好，他们在神的面前都不及格，是吗？这个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在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呢，都是59分，好不好？都是59分，都不及格了嘛，神都要刑罚他们，59分。 但是五十九分下面还有五十八、五十七、五十六、五十五、五十四，还有二十分，还有十分啊，还有一分的啊，是不是？对不对？假如五十九分的跟上次说，那你看我跟那个只有一分的人来比起来，我比他好五十八倍哎，所以你怎么样刑罚我呢？啊，不刑罚我好不好？是不是？假如我这样想，这样好啊，不刑罚你。那个五十八分的就说了，神啊，你看这个五十九分你都赦免他，我五十八分才差一分，我跟那个一分的比，我比他好多少啊？那么神要不要刑罚五十八分呢？你告诉我，啊，那这样的话神还刑罚谁？这叫胡须论证啊。那么今天我在想的意思就是，其实真正来讲，在以色列地跟什么呢？在以色列地跟圣殿，那个时候顺服神的被掳的通通到了巴比伦地了，在约雅金那个时候通到了，他们不愿意顺服的人们呢，不愿意顺服的继续还留在那边。哇，巴比伦王给我们立了一个这个犹大人来做王，对不对？我们还被掳到外邦之地去干什么？我们这边还有圣殿，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想了一大套事情。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上帝早就说了，你们要投降，你们要顺服，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地去，谁愿意这样啊？结果怎么样呢？留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呢？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基本上来讲都是不顺服神旨意的人，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圣经里面这个记载的词字，但是我从整面来思想的时候，今天真的我要讲，圣经里面讲到的有义人吗？新约时代是这样。等到主来的时候，这个世上有什么信德的人吗？找得到吗？在旧约时代，释迦怎么说呢？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这边讲的义人跟这边讲的义人，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在想，我说真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人家好，我们比人家聪明，我们比人家能干。等到一个人有说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我比你好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没有出息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比跟他差的人比嘛。你跟更好的人比呢，我们算什么啊？我们跟比尔盖茨啊比嘛，我们聪明嘛，我们能干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跟耶稣活在地上的形象比嘛，我们好嘛。但今天很奇怪，人就是这样，人喜欢跟比我们差的人比，人喜欢嫉妒比我们好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刀出鞘的意思，就凡是在以色列地，凡是在圣殿，不管是义人，不管是义人还是恶人，神统统要毁灭。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只有相信一个神的心意，那时候的好人跟那时候的义人跟好人啊恶人啊，这个之间差别已经不大了。就是应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在讲他的时候就等于在讲自己。我比你好一点啊，好到哪里去，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你听过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吗？都是黑的，只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墨黑，稍微还灰一点，是这样而已嘛。所以我在想，今天我在想的是，神既然能够忍心把所有以色列跟圣殿向他们发预言，不管什么呢？不管是义人好，恶人好，统统要被剪除。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想，我做的再好，我也是要被剪除的人。但是感谢主，耶稣成为我的救赎，唯一一个不会被剪除的就是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被剪除。我的想法很简单，在耶稣基督外面呢，通通要被剪除，管你是好人，管你是坏人，坏有没有坏到一百分呢、啊？也没有，啊不，坏有没有坏到零分呢、啊？也没有，他至少有个一两分，对不对？好有没有好到一百分？他也没有。 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五十步笑一百步啊！大家听过这个话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笑人家，你又错了，你又什么了？笑别人就是笑自己了，讲别人就讲自己了。有什么？讲你错就能够证明我对吗？讲你不能干就能代表我能干吗？你看今天人为什么一天到老是喜欢去抓人家的错呢？为什么呢？因为要凸显我在抓你错的时候，我就这点比你行嘛，是吗？是这样吗？所以我慢慢慢慢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只有说，其实这个异人跟恶人呢，只是我们人分的标准。真的让我们想到我们是异人的时候，真的要想到这句话，异人跟恶人一并解除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因为我们做了一点点什么好事，就以为自己很异很了不起。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什么地方做错的。真的，我们人常常这样，十件事情走，九件事情做错，做对了那件事情就拿来夸耀，可能别人做不到那件事情就拿奖。你看我做到了这个，别人做不到的，那别人你把另外九件事情做得到来讲我们做不到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更羞耻吗？我们不是更害羞吗？我今天在这边读这句话是给我很大的提醒。我认为我比人家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我堕落的开始。早晚要被神检出，但是我里面有个把握，我是会软弱，但是我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世界上有一个人没有犯罪的就是耶稣，只有一个人不会被检出的就是耶稣，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不会被检出，不管我有多坏多怎么样，耶稣既然接纳我让我进入他的里面，我在他里面我就不被检出，这是我的把握。OK， 这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什么？第二点跟大家交通也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哎，神要以西结怎么样呢？一面走路一面叹息，还有拍腿啊！你们为了试试看，你真的啊，到礼拜堂的时候就，哎，这样拍着拍着，一定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叹息啊？是不是这样？啊，妈妈骂我，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不是这个，叹息什么呢？他在那边叹息，别人一问他的时候，他就要告诉那些问他的人说，因为有些事情要发生，让人的心要消化，有些事情发生，风声来，灾祸来，人心要消，这个手都要发软，精神要这个衰败，是不是啊？气落如水。什么叫气落如水呢？站都站不住了嘛，站都站不住了。你看今天在世界各地，特别在美国，有多少人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别人说他或者这样那样啊，哇，紧张到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是不是啊？那个风声一来啊，大家卖股票买股票的七七八八，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不晓得以后日子要怎么过。我在想这件事情啊，以西结这样做，人家会问他有用吗？他们还不是这么搞，还不是这么做，还不是天天就是这么活。说等到有人这样唉声叹息，在那边拍腿，在那边叹息的时候，这个以西结把这个话一讲了以后，他们也真的发现，今天我真的这样，我听到一点点风声，我怎么这么紧张？我遇到一点点事情，我怎么好像站都站不住，要跌倒？我怎么这个心会笑？想着这样的干什么呢？可以悔改嘛？你看看多少人在这样情况里从来不悔改。啊，一悔改就是出路嘛？为什么不悔改呢？不悔改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老是要去说别人的错，别人错不错，让他去跟神悔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悔改，我们悔改我们这一部分，就让我们的心不再消化；我们悔改我们的这一部分，我们的手就不再发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错处，这是我的什么？我的主赦免我。耶路撒冷跟圣殿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落在刑罚的里面？因为人不悔改。在过去的世代的里面，人有做错了，但神悔改怎么样呢？又给神的百姓 在迦南地又一节时光，又有一段时光，又有一段时光。他不回到最后层面了，我相信在西底家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人要悔改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样的一种的刑法通通临到，什么刀嘛要磨亮，要磨快，是不是啊？哎，真的，所以我在讲到刀要磨快磨亮，就是说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机会的时候，要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悔改怎么办呢？好像这个刀又磨了一次了，又磨快一次了嘛。但神还给我们机会。告诉我们说刀磨亮了，磨快了，马上就要出鞘了，对不对？你悔改怎么样？你悔改神可以吗？不出鞘啊。但假如怎么样？不悔改怎么样？又再磨一次，又再磨一次，越磨越快，越磨越快。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思想里面有一个，一方面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悔改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累积神的愤怒。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常常跟大家这样分享。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大妈每一次对我的容忍，对我的原谅，怎么样呢？我都不随便的浪费，因为我知道我浪费了这个大妈对我的原谅，对我的恩典的话呢，连神都会这样，大妈会怎么样呢？我这样等到说大妈为了关心我，为了爱我，指教我，这样这样这样，假如我说，哎，反正大妈会爱我，她有恩典，对不对？我也糟蹋她的恩典，说不定就是累积大妈的愤怒，到了有一天就不可收拾。就是这样，人常常是在恩典中堕落。恩典好不好？好。假如恩典不能帮助我们悔改的话，恩典是累积愤怒。可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一点？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为什么呢？人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悔改更正。为什么需要恩典？因为我们不对才需要恩典嘛，是不是这样？当别人对我们有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把握这个恩典，我们还以为我们做得很好，别人不跟我计较，因为这样那样，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哎，为什么一个溺爱小孩的人，孩子到最后会变坏呢？啊？他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其实神爱我们不是溺爱我们，真是愿意饶恕我们，愿意给我们重新的机会。结果我们这边一次两次三次，像以色列的百姓，像今天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是吧？一直在一些什么样的里面，连那个想要出来的，连那个意志想要不这样，觉得这样是得罪神的想法都没有啊。你说到有一天会什么结果呢？就变成上帝预备的那把刀，就越磨越快，越磨越亮嘛，变成这样。等到最后一拔出来什么，就是结局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不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堕落，我们更不要在人对我们的原谅的里面变本加厉，是两方面的。传道人也不要一直在信徒的容忍的里面变本加厉，信徒也不要在传道人的容忍的里面变本加厉。在家庭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做先生的不要在太太的原谅的里面变本加厉，做太太的也不要在先生的容忍的这个里面怎么样变本加厉。父母孩子也是一样，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孩子不要在妈妈的容忍的里面变本加厉，做爸爸妈妈的也不要在孩子的容忍我们的里面变本加厉。我们都要思想悔改，这把刀就不出鞘，不然的话等到刀出鞘的时候就什么呢？你知道这把刀一出来啊，我觉得什么叫刑法，真正的刑法就是这把刀一出来，很多的关系被切断，就人就痛苦。这把刀一出来，把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好处的利益切断，我们人就痛苦。到最后这把刀一出鞘怎么样呢？一刀砍下来，让我们的身体受伤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我们就痛苦。 吃泡面的人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吃到最后得肝癌的时候，你来得及吗？每一件事情都到了会有个尽头的时候，啊，是刀出鞘就是尽头，圣经里讲，你的尽头到了，你的尽头到了。最后我交通一点，今天我最后交通一点是结束。至于什么两条路啊什么，我也不晓得。我读了好像没有什么任何的感动，我也不晓得什么占卜啊什么到了一条路嘛是往拉巴，一条路嘛是往耶路撒冷。我读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所以我也不要怎么跟大家分享。OK 啊，下面我讲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这边讲到一个读到第二十四节，他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一节三十二节：你必当才被火焚烧，你的血必留在国中，你必不再被纪念。啊，这边很奇怪，一个是必被纪念有没有？一个是不被纪念有没有？什么不被纪念？你这个人不被人家纪念了，那什么被纪念了？你的罪被人家纪念。啊，比如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哼，嗤之以鼻，那就这个人已经不再被我纪念了。但讲起那个人呢，那个人很可恨，那么就他的罪被纪念嘛，是不是？哎，今天我们做人做到最后地步是什么呀？是我们的罪不被纪念，而我们这个人常常被纪念。比较怎么样温馨呢？还是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人呢，人家已经不纪念了，人家一想起我们就想到我们做那些狗屁叨叨的坏事，啊！我觉得人的可悲，人最大的可悲是怎样？一生活完了以后不被人家纪念，而被人家记得的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事呢？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是别人哎，纪念我们自己还很纪念自己的吗？这叫自恋嘛，对不对？是吧？哎呀，我这样我那样，别人呢？别人想到我们是什么呢？别人想到我们是别人想到我们是心好心不好，别人想到我们是能干不能干，别人想到我们是聪明是愚昧，别人想到我们是什么？别人能够纪念我们什么？那还是人的层面，神想到我们的是什么？到底是我们这个人被主纪念，还是我们的罪恶被？到底就是纪念，就一个是罪恶被纪念，一个是人被纪念。到有一天可以到我们的人不被纪念，我们所做的罪恶被纪念。啊，所以你看，这个罪恶不能干，罪恶怎么样呢？罪恶怎么样？圣经里面怎么样？你们的罪恶怎么样呢？你们的罪恶必被纪念怎么样？我们人刚好相反，怎么样呢？我们自己做的罪孽，做了好的不好的事情，怎么样？我们都不记得，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我们只记得我们自己。反过来讲呢，别人呢？别人根本不记得你，别人记得都是你做错的事情。那怎么样呢？才会这样嘛。所以，我这个人，人家怎么样，你要摆在一边。你记得我也好，不记得我也好，没有关系。而我要想到的是，我的行为被人家纪念的是罪恶呢，还是讨神喜悦的，还是人所怎么样的？这个思想有没有？圣经里面神对先知讲的话说，我们的罪孽必被纪念，连我们自己忘记的神都记得。这次我们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年轻时一起长大的弟兄，在人看来我们私下一点交通，他怎么交通？他说弟兄啊，这个有一天我在那个地方思想的时候，我从前做的罪恶的事情一幕一幕的显出来啊，一件一件的显出来，我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在我慕会的过程里面，对不起弟兄姐妹的地方，行为里面有对不起主的地方，一幕一幕的显现出来，让我在那里不得不悔改。我说弟兄，这就是神用你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亲近渴慕神，神的圣洁让人看见自己的污秽，是吗？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讲圣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名词， 当我们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怎么不看见自己的污秽呢？当我们看见邪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圣洁，怪不怪？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魔鬼更污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碰到邪灵，我们都觉得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很圣洁。我们碰到真正很圣洁光明的圣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圣洁吗？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忘记我们做的事，是我们原谅了自己。但是我们没有悔改的事情，人不会原谅你，神也不会原谅你。我们做错的事情，就是我们悔改了，神一定原谅我们，人不一定原谅我们。那了解这意思啊？你好好听，大概的经人生经历就是这样。我真正悔改了，我根本不在乎人原不原谅我。我真正悔改了，我知道神赦免我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得罪的那个人他不原谅我，我以后看到他，我真的愿意偿还我从前得罪他的一切。他不原谅我，神已经原谅我。今天人怎么样呢？神原不原谅我，我不在乎，对不对？神啊，我已经悔改了，为什么那个人还，为什么那个人还这样对待我？那个人怎么样对待你？那是他，是他要悔改，他不悔改，他本是我得罪他嘛。不是这样吗？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悔改清楚的人怎么样呢？他会偿还他从前所得罪人的一切。当那个人不原谅他的时候，他心里面也是释怀，他照样要补偿他从前得罪他的，能不想得通这一点？但是一个没有真正向神悔改的人，他只是利用向神悔改来换取别人不要报复他的这个好处，这都是假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想到说是，到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一定被纪念的，到有一天，我们活在罪中，我们这个人，人必不再纪念。今天我想想看，今天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啊，当这个人从这边走过来，有些人会觉得他根本存都不存在，意思就是这个人不给你纪念嘛，是不是这样？但是你一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就想到他对你错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做人做到这样也是很可悲。那一个得罪我们的人他也很可悲，我们也很可悲，不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到底我们被人家纪念的是什么？到有一天我们被神纪念的是什么？到最后都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什么为准的，都是神看我们是什么为准的。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亚门人不被人纪念，以后怎么样呢？亚门人在哪里啊？而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所犯的罪必被纪念，他们的恶行必要显露出来。那是什么？那是指人不悔改，到有一天你装饰了再好，你的恶行也要被显露出来，因为我们的罪在不悔改以前都是被纪念的。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一悔改怎么样呢？神叫我们的过犯，天离地有多高，神叫我们的过犯，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会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的里面。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不为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悔改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罪必被纪念。我们请基督徒。